希望之声整点新闻。听众朋友好，
今天是1月11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袁成。周三，美国爱荷华州州长雷诺兹说，虽然他是川普的党内批评者，但是如果川普赢得共和党党内总统提名，他将支持川普。爱荷华州将在下周一举行共和党党团会议，这是共和党党内2024年总统选举的第一场初选赛。雷诺兹在初选中背书佛州州长德桑蒂斯。他在周三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被问到，如果川普获得提名，他是否会支持川普？雷诺兹回答说，我是共和党人，任何一个参加竞选的候选人都会比目前任职的总统做得更好。他说，他会毫不迟疑地努力确保共和党人在11月份入主白宫。民调显示，川普在爱荷华州遥遥领先，前南卡罗来纳州州长黑利和德桑蒂斯旗鼓相当。根据真清晰政治网站对共和党初选的民意调查平均值，截止到周三晚上，川普在爱荷华州以 52.2% 的支持率领先，黑利为 16.6%， 德桑蒂斯为 16.4%。 台湾前总统马英九10号接受德国之声专访时说，就两岸关系而言，必须相信习近平。马英九还说，台湾无论如何防卫，都永远无法抵御和大陆的战争。这个说法引发海内外热议，被国民党的正副总统候选人双双切割，其他两党的候选人也表示反对。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立即表态说，马英九这番想法跟他有些不同，他对中国的意图从来没有存在不切实际的想法，两岸关系上一定坚守台湾的民主自由制度，反对一国两制。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今天在造势晚会上指出，马英九不仅说出要相信习近平这样的话，更在访谈中不断强调两岸关系要回到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因此，这场选举不仅是信赖台湾和相信习近平的选择，更是接受一个中国和走向民主世界的选择。而民众党候选人柯文哲表示，应该相信自己，相信自己比较安全。周三，美国联邦法官允许密苏里州就 COVID-19 疫情向中共当局推进索赔诉讼。密苏里州指控，中共在 COVID-19 大流行初期利用全世界不知情，大量囤积口罩和其他防护装备，使疫情加剧。美国第八巡回上诉法院的一个合议庭同意了下级法院2022年的裁决，驳回了密苏里州的诉讼请求。密苏里州的诉讼指控说，中共官员应该对疫情负责，因为他们没有采取足够措施来减缓疫情的蔓延。法官们认为，联邦法规禁止在美国法院起诉外国主权实体。不过，合议庭指出，有一项索赔可以继续进行，那就是指控中共囤积个人防护设备。裁决写道，密苏里州的主要论据是，中国当时利用了全球对 COVID-19 的无知，其中的一种方法是操纵全球个人防护设备市场。密苏里州仍然必须证明这一点，但他已经提出了足够的指控，允许这起索赔在诉讼被驳回后继续进行。周三，拜登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说，白宫计划在周六台湾大选后派遣一个非官方的代表团访问台湾。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说，一些前美国高级官员可能会被列入代表团人选。他补充说，派遣代表团完全符合先例，当然也符合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他还说，美国对台湾的民主进程充满信心，两党都大力支持自由公正的选举，台湾是民主的典范。这位官员说，和过去相同，这个代表团的目的是向总统当选人还有其他候选人清晰表达美国的立场。这种面对面的沟通是美国一直以来能有效接触并促成台海和平稳定的关键。有人担心，拜登政府此举可能会让美中关系更为复杂。不过，美国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葛莱仪说，传递我们支持台湾民主和新总统的信息非常重要，在两党基础上这样做是有益的。1月10号，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发生骚乱，目前已经造成16人死亡。 第二天，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政府和警察部门的官员停职。10号当天，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警察和公共部门因减薪而举行抗议活动，最终演变成了大规模骚乱。电视画面显示，首都莫尔斯比港的街道上有几千人，商店和汽车被纵火，超市被抢劫，很多人带着抢劫来的商品匆匆离去，城市上空黑烟滚滚。据警方消息，莫尔斯比港的骚乱造成9人死亡，位于北部第二大城市莱城发生的骚乱造成7人死亡。今天，莫尔斯比港的暴力事件平息，政府增派警察维持秩序。美国驻莫尔斯比港大使馆表示，警方已经恢复工作，但紧张局势仍然严重。中共大使馆说，几名中国公民在骚乱中受轻伤，中国人开的商店遭到破坏和抢劫。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袁成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